这个六根呢、能够发出六神通，啊，就那个四十八愿长的六神通啊。那这四十八愿六神通它的升起，当然这是一个很主要的因素，因为他接触到这个道场术，或者接触到这极乐世界的五尘，所以呢，使他六根能够清净。那因为清净的缘故，能够发动六神通，那么所以能够那个满足这个四十八愿当中的第五到第十个这个六神通的愿，啊，能够听到他方啊，我。这个无量无边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土的这个境界，这种六神的境界都能够接触得到，无诸患恼，没有任何的这种灾难和烦恼，那么这是六根都能够成就的福德的这种功德。好，所以这个就是说六根见闻觉是悉得利益，都能够得到这样的利益。那么再来呢，看到第二个得忍差别不同。我们刚才前面讲六根接触到这个六尘呢，都能够得到甚深的法忍，诸不退转。那么这个所谓甚深的法忍，它有的差别的不同，什么样情况呢？我看到这个经文，阿难若比国土天人见此数者得三法忍。好，这是个总标了哈。佛陀招呼阿难尊者说：阿难呐、如果这个比这个极乐世界的国土的这个乃至一个天人呐、不要说菩萨或者声闻呐、乃至一个天人能够见闻。见闻觉知等等的哈，这个道场术的话呢，可以得到三种的法忍。这个忍的这种安住的意思，那怎么安住呢？以这个智慧安住在这个实相的法，所以称之为忍，所以称为法忍了哈。那么于这个实相法当中安住，所以称为法忍。好，那么法忍有三种的差别，看到第二段，一者音响忍，二者柔顺忍，三者无声法忍。那么音响忍呢？根据这个无量寿经艺术慧远法师的解释，所谓音响忍就是寻声悟解，如声如响。好，音响就是说你这个寻声悟解，比如你今天比如说你耳根听到极乐世界这种道场术所发出的声音，那么你就可以悟解，就可以了解到说哦，一切有为法，事实上就像声就像响一样，就它本质来说是没有真实的自性，但是它的作用来说，就像声响一样，它也能够起这种声响的作用。但是声响的本质来说，它没有真实的自性可得。好，那么这是音响忍。那么根据这个大圣的判教来说，就是属于三谛，这个别教啊，三谛以下的这个众生，那个修行人所得到的这种忍，音响忍。那么这是慧远法师的判教了。当然这个地方判教各家说法不同了。那这个慧远法师判教，这个属于三谛以下的境界。那么第二个呢，柔顺忍。柔顺忍的话呢，慧远法师解释就是舍权驱使，弃舍这个权，能权的这个佛法，语言文字的佛法，趋向这个真实。就是说，音响忍这个时候，它有点类似我们这种文会的情况。它虽然说心中能够跟实相的法义能够相契合。但是呢，他还必须要假借这个语言文字，他对语言文字的依赖还是存在的，这个还是属于文会的阶段。那么再来呢，到了思会的阶段，舍权驱使，舍去权就是这个能权的语言文字，而趋向真实，趋向实相的真实的境界。就是说，这个柔顺，他的这个心更能够在那个实相的境界当中，更能够调柔，更能够善顺这个实相的智慧，所以呢。他观察一切的法都如声如响，那么同时呢，他不必假借这个语言文字，这个时候呢，不必假借语言文字的这种思维，就能够当下观察到这个境界，就是如声如响，那么这个称为柔顺忍，那么这种思慧的境界，就像我们看那个禅宗啊，比如说他禅宗的古德，他比如说刚开始的时候他参禅，他可能必须要假借这个参禅或者是引六教理都是一样，他可能必须要假借这个语言文字来去思维实相的道理，那么这个还只是文会。那么等到他这个文会的力量很强大的时候，他这个得到圣解的力量，这个时候他自然能够面对一些法，就能够发动出这样的智慧，他就自然能够接触到这个外在的六尘境界，那么自然就能够跟这种实相的智慧能够相应，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不必特别的经过很复杂的语言文字的思维，他就能够得到这样的这种智慧，那么就是这种思慧。 啊，这个是柔顺忍。当然我们将文会思会这种譬喻啊，譬喻我们凡夫的文会思会，事实上它这个都是法身大师的境界，我们只是帮助各位了解这个之间的差别，用文会思会来分别它，事实上这个都是法身的境界，不是我们凡夫的文思的境界。那么三者呢，无胜法忍，这个是真正的正道实相的离体，前面都只是这种 元修的境界，那么这个时候是真修了，真正的能够跟实相的法能够相应，能够亲近的实相法，这是无胜法忍。那么第二个柔顺忍的话是四五六地的菩萨了，别叫四五六地的菩萨，那么无胜法忍是七地以上的菩萨，就是说国中天人见到这样数的话呢，可以有的可以得到印象忍，有的可以得到柔顺忍，善根成熟的人呢，甚至可以得到无胜法忍，有这样子的力量。好，那么这是说明这种得忍的这种三种的差别。那么第三段呢，说明为什么国众天人能够得到这样子的这种三种法忍，它的原因在哪里呢？当然不是他的智慧了，也不是他的功德使用，那主要是因为阿弥陀佛的功德力了。我们看得忍所由，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愿故，坚固愿故，究竟愿故。好，那这个都是因为无量寿佛，第一个威神力故，就是现在就现他现世，他成佛之后他所成就的威神力的加持，所以说因为威神力的加持，所以成就这样的圣妙的五尘，然后成就这样道场树圣妙的五尘，所以国中天人看到这个树可以得到这种三种的忍，就是就约的现世来说。那么接着呢，底下是约的过去的本愿来说。那么第一个呢，本愿力故，这是个总说，阿弥陀佛48大愿当中有些第28大愿的这个本愿力所成就的。那么底下那个满足愿，底下是说明是别名的，别名这个本愿力的满足愿。满足愿是说这个愿力呢非常圆，这个愿心呢非常圆备，非常圆满具足啊，所以称为满足愿故。好，明了愿故呢，这个明了呢就是说法上比丘他在追求这个48愿的这种成就的那种心啊，是非常精，是非常非常显著的，那种追求的心是非常显著的，叫做明了愿故，他一点也不含糊。那么坚固愿故呢，就是说他在追求这个48愿的圆满，他的过程那个愿力啊是非常坚固，任何的外缘都不能够破坏他。然后呢究竟愿故，他这个过程当中啊是究竟是不退的，成为究竟愿故。那么这是别名这个本愿力，他的这种别名这个本愿力的这个他的相貌。那么这个都是过去的本愿力所成就的，所以说今天能够成就这样子的功德，有约的现实来说是威神力，约的过去来说是他本愿力的加持。所以这个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极乐世界的众生有这样的得忍差别的不同。那么最后一段呢，就知较量显圣，就这个音声呢来较量显圣。佛告阿难，世间帝王有百千音乐，自转轮圣王乃至第六天上伎乐音声，辗转相胜千亿万倍。第六天上万种乐声，不如无量寿国诸七宝树一种音声千亿倍也。好，佛陀告诉阿难尊者说啊，我们刚才讲这个所谓共商觉之语，事实上并不只是只有五种声音啊，事实上是有无量种声音。怎么样的情况呢？佛陀告诉阿难说啊，做个比况，世间的帝王有百种的音乐，有百种音乐的差别不同的，比如说转轮圣王乃至第六天上伎乐音声辗转相胜千亿万倍，这意思就是说这个转轮圣王他的这个他有百千种音乐了，但是转轮圣王的百千种音乐呢还比不上这个四天王天，就是他比他高一层的四天王天这个天王的一种乐声的千亿万倍。然后呢四天王天的这个百千种音乐还比不上他更高的这个刀立天的天王的一种的乐声，然后这样辗转的相胜，这个叫乃至第六天上伎乐音声辗转相胜的，都是千亿万倍的相胜，就是说底下的伎乐的声音无量无边的声音合起来也比不上上面一层天的天王的一种音声的千亿万倍，也就千亿万分之一了。那然后呢第六天上的万种乐音，第六天的天上 他发自在天的这万种乐音呢，综合起来也比不上无量寿佛国这个出诸七宝树当中的一种的声音的千亿倍，就是那种殊胜的程度了哈。那么第六，他发自在天的这种百千种音乐合在一起，也比不上极乐世界七宝树当中一种声音的千亿分之一，有那么样的殊胜。那当然，这个可能只有去过的人才知道。我们只能说，这个实在是我们难以想象的。那么这是说明这个道场树的功德。好，那这边各位有没有问题？陈医师，
请问老师，就是他那个因三种忍，我们一般就说三不退转，那就是说他也是次第得，那跟这个有什么相关的？
我们讲那个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那个跟那种分别。跟这种三种人的不退不一样，因为这个三种人都是大圣的。你看印象人就三地以上，到三地最高到三地的境界，然后柔顺人是到四五六地的境界，无顺人是七地的境界，这个都是大圣的，这个都是大圣那个大圣的境界，而且都是位不退的境界。那之前那个我们讲那个圆正三不退，那个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这个第一个位不退只是说不退凡夫位而已啊，那行不退是说不退大圣啊，那第三个这个念不退才是说不退这个不退这个实相的智慧。那事实上这印象的罗顺人、无顺人都是全部都是念不退，全部都念不退。好，还有问题吗？陈医师，
请问老师，那个就是五十七页，他那个，从后面算过来大概是，如果说以第五行来讲的，后面算过来第五行，或水晶树琉璃为叶，华果亦然，这个华果亦然，这怎么解释？
也是亦然，也是一样，都是由琉璃所成的。
这边好像老师是说是三宝嘛，三个宝。那
金树，我看前面两宝的话，金树、银叶、银所做成花果叶，然后这个地方是琉璃树，琉璃为叶，花果亦然。如果是对啦，我刚讲应该这样讲的对哈，不是说亦然，不是说也是琉璃的，应该是说，应该是说由其他的宝所构成的，所以称为异然。因为这个地方哦，古的雕刻的地方，这个地方是标三宝。好，如果说异然解释跟前面一样，解释说也是一样是琉璃的话，那就跟前面一样啊，就跟前面那个二宝情况是一样的哈。所以我们刚刚那样解释应该修正一下，就是说，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没有仔细看哦，这个地方应该修正一下，就是说以琉璃树。做它的这个琉璃做树的主干，然后呢，玻璃做它的这个叶子，啊，花果亦然。那这个亦然的话呢，就是说，应当说亦然也是由七宝所合成的，所以从亦然嘛。但是它这个当然它这个亦然它这个七宝呢，当然就不是琉璃，也不是玻璃，而是其他的另外一种宝，只有三宝，所以说呢，这个地方只有三种的宝所构成的。所以毅然那个然应该是说也是由宝所构成的，所以叫然了。但是不是那个说这个然不是指的是个琉璃这个物质，
就是其他五种的其他五种之中的一种。
对，就是撇开琉璃玻璃之外的其他的宝
的一种这样子。
对，一种。对，对，我那时候看的时候没有仔细看。还有问题吗？其实我们看刚才的极乐世界的介绍，包括正报的介绍、异报的这点一个小角落的介绍，我相信我们各位如果好好去想的话，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们今生真的是要往生极乐世界。你看为什么古德告诉我们要老实修行啊，不要捏怪啊？你想啊，我们这个人的生命这么有限，你修这个法修那个法， 杂修，修了一大堆。好，我说杂修不是祝贺，我是杂修，修了一大堆，然后到最后去不了。但是如果说你今生你好好的修行念佛法门，以念佛法门为正恨，那其他的法门都祝贺的话，然后你的往生的话，那你很快就能够得到这样这么多殊胜的功德。那你说你杂修，你修一大堆法，到最后一无所成，那所以说这个实在是没有意义的。好，你看，你只要在这个人这个有限的生命当中啊，你能够老老实实的来去修行的话，这么短暂的生命度过了，你到极乐世界之后，就能够很快的成就这么多殊胜的功德，那绝对是划得来的。所以你不必急着说我在娑婆世界一定要、哦、这个也学那个也学，然后到学到最后杂修，结果变成说就像那个世间人说无鼠之计啊，这个他什么都会，这个幼鼠他什么都会，他就像也会飞，又像也会爬，又像也会游泳，但是每样都不专精。那你也会念佛法门啊，你南传也修啊，藏传也修，修到最后什么都不像，是不像啊。那你花了这个有限生命到最后得到成果是那样子 的卑劣。但是如果你肯老老实实修行的话，那你能够得到果是非常殊胜的。所以我想这个事情我们该好好想一想。当然我们今天要老实修行的话，你一定要透过这个圣严量的抉择。比如说所谓就是圣严量的抉择，就是说你透过净土经典的观察，观察极乐世界的这种依报和正报的功德庄严，这个时候呢你才办法真正的老实修行。不然的话，你说你强迫你去念佛要老实，一般人来说是不可能的。你要透过这个经典的这种观察，然后抉择，你才办法老实。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法师诸位同学，阿弥陀佛。请翻到讲义第62面，戊二名季月，戊二名季月。那这个是属于这个丁三名国土这一段的第二段。那丁三名国土呢，是讲到这个极乐世界的依报的庄严了。那丁一我们讲到那个树的相貌，那戊一讲到树的相貌，那戊二的话呢，我们就说明这个季月，空中自然霁月的相貌。好，我们先看到这段经文。亦有自然万种霁月，又其乐声无非法音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好，那这经文当中分为三段，第二段是总以标举总标了。亦有自然万种霁月，这个地方讲亦有呢，就是说因为前面讲到种种的树，比如说梵民诸树，极乐世界普通的树的相貌，那也讲到大常树的相貌，那接着呢这个地方讲到霁月，所以这个地方讲到亦有，就是说接着呢有种种的霁月亦有。那自然的万种霁月，那这个地方所谓的自然，就是说这个霁月它在虚空当中是自然发动起来的，不是像前面那个树的那个声音，树叶被风吹动之后会发出音乐，那这个地方不是，这个地方是在自然的虚空当中，那么因为阿弥陀佛的本愿力的加持，所以呢自然会显现出万种的霁月的音声。那这个万种霁月的声出呢，根据这个观无量寿佛经里面的描述啊，他说在这个虚空当中啊，有无量的这个宝楼阁，这个七宝的楼阁，那这七宝楼阁当中有无量的这个诸天在里面这个住着，那这个诸天呢会常常会演奏啊中的这个天上霁月，那这个当然天上霁月都是法乐的，然后来摄受大众，那么这是一个来源的。那么第二个来源的话，就是说在虚空当中，因为阿弥陀佛本愿力的加持，那么自然有很多的这个乐器在虚空中呈现着。那这个天乐呢，观经的描述他说啊，这个乐器呢悬处虚空，如天宝床，不鼓自鸣。就说这个乐器呢悬在这个虚空当中啊，就像这个天上的宝床一样，这样的庄严。那么同时呢不鼓自鸣，这个你不用去弹奏它，它自己会发出音声。那这个也是万种霁月的这个来源之一。好， 那这就是总标。第二个呢，显其声妙，显现他这个声音的这个殊胜的地方。那么他这个声音呢，是真的具足功德，不仅是好听而已啊，还是真正有功德的。我们看到这个文，又其乐声无非法音。那么这些乐声呢，不仅仅是这种微妙的宫商角徵之语，微妙的声音而已，它同时还是法音，说法的这个音声。就说像这个《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说的，这个伎乐呢，这个发出的声音呢，皆说念法、念佛、念法、念比丘声，念佛、念法、念声啊，这样的一个声音。那这是个总说，都是法音了、那这个法音的内涵呢，有四种功德：第一个清畅，第二个哀亮，第三个微妙，第四个和雅，这四种的功德。那么首先来介绍第一个，什么是清畅？那这个清畅呢，根据这个义集法师的注解啊，这个清呢，是清净的意思。那么畅呢，是这种畅，这个通畅，畅那个宣扬的意思。那所谓第一个清，清净的意思就是说，听到这个伎乐声的众生呢，都不会生染浊的心。不像我们世间的歌曲，世间的歌曲啊，尤其那些靡靡之音呢、听了之后呢，就像莲师大师说的，倒欲增悲啊。听了之后呢，增加我们心中的欲望，这个尤其是情歌啊，听了之后增加我们这个男女的欲望。那么增悲呢，增加我们那个心中那种悲哀的心情啊，使我们心没有办法寂静下来。那么这是世间的音乐。那么世间人虽然觉得好，但事实上啊，它的本质来说是染污的，会染污我们的心啊，尤其染入个修道人的心。但极乐世界的声音呢，乐音呢是清净，那听了之后不会生染浊的心。那么这是消极的说，那底下还有它种种积极的意义在里面了、那么扬呢，这个唱呢就是、这个宣扬、有的版本呢、这个地方是讲清扬、这个扬起这个波浪的扬了、那么这个清这个唱呢、也是宣扬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声音当中能够宣示、念佛念法念声的这种声音呢，这种法音呢，它是没有障碍的、所以称为唱，这个宣扬没有障碍，所以称之为唱、通唱或者扬、也可以。这第一个功德清唱。第二个功德呢，哀亮。这个哀呢，就是说听闻到这个法音的人自然能够升起大悲心、对这个众生啊，那种喝叹众生的这种大悲心。那亮呢，就是明亮、就是说听这个声音的众生呢，都能够开发他这个智慧，开发他心中的这个光明，所以称之为亮。所以哀呢是可以升起众生的大悲，那么亮的话呢是可以开发众生的大智慧，这个悲智双运呢，哀亮。那微妙的话呢，微话就是这个声音非常微密，非常的微密，就像泛响，这个泛音一样，声音非常微密。那么妙的话呢，是说这个善解那个义集大师他解释说，这个妙呢，这个声音的妙善，就像鸾音，这个鸾鸟的声音呢，非常的好听，所谓妙善的鸾音。那和雅的话呢，微妙是第三个功德，那第四个功德就是和雅。和雅的话呢，这个和呢，就是这个声音呢、声音跟声音之间非常的调和，这音韵呢、非常的调和，就像我们上次说的。它虽然有无量种的声音，那但是无量种的声音合在一起，构成一个很优美的和弦，不会说啊这个声音跟那个声音合在一起变成一种噪音，那就不绝对不会的。它虽然无量种的伎乐发出无量种的音声，但是声音都是非常的和谐，让你听得非常的舒服。好，那么雅呢？雅正，好，所以雅正就是说，它这个声音呢，是我们刚才讲的。皆说念佛念法念比丘声、就是说他这个声音、是随顺佛法的，不仅随顺佛法的智慧，同时我们刚才讲不仅有智慧还有大悲啊，这个哀亮的哀啊，能够升起众生的大悲心，那么这个就是和雅。那所以清畅哀亮微妙和雅，这个总说就是法音的功德。那么这些法音呢，都是从这个虚空当中的伎乐所发动出来的，好，这个声显其声妙。 好，那再来呢？张其生胜，好，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好，在十方世界当中，所有的音声，这样子的法音是最殊胜的。好，因为世间的法音，它都是有肉为体的，都是以然物为体的。但是极乐世界的法音呢，是阿弥陀佛的本愿力，清净心所流露出来的，所以呢，最为第一。所以看到这段文，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的知道啊。极乐世界的众生自然能够成就念佛、念法、念身，这种圆正三不退的功德，它有很多的原因呢。这个六尘都能说法，像这个地方主要讲到生尘，那前面讲到树，这个树所放出的光明，这个是色尘，那这个还有生尘，这个六尘都在说法。好，那这乌耳明寂月，接着呢讲到雾山、明讲堂、宫殿等，好，看到这个经文。又讲堂金色宫殿楼冠，借七宝庄严自然化成，赋予珍珠明月摩尼众宝以为交露覆盖其上。好，讲堂宫殿的话呢，分两段，第一段讲到它的这个本体，好，那第二段在讲它的外向庄严。好，那本体的话呢，这个讲堂，所谓讲堂呢，就是说法的这个讲堂，就是我们就像我们这个教室一样，就称为讲堂。那金色呢，所谓金色，根据这个古德的这个定义了，有很多定义了。那我们这个地方引出两个不同的定义，那事实上意思都一样了。第一段的定义呢，根据释迦谱里面他对这个金色定义，他说习性所期故曰金色。好，习性所期，所以习性就是说我们这个修道人啊，应该习灭贪这个勤修戒定慧啊，习灭贪嗔痴啊。那么这个习灭贪嗔痴呢，就是习心，停止我们这种妄想颠倒的心。那么习心所系，就是说修行戒定慧习灭贪嗔痴的人，他所居住的地方，所以称之为金色。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修行戒定慧习灭贪嗔痴的人，这样的造作称之为金行，就是金色的金，金行，就是他这样的习呢，是清净的，或是精纯的行为，所以称之为金行。那么金行的人所住的地方，所以称之为金色。好，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段的这个定义哦，意思也是一样，只是说法不同了哈。他说，在根据翻译《明义集》里面，那这个林佑律师的那个，他引林佑律师的这个四告，就是所谓四告，就是这个注释的规约了哈。里面所说的所谓金色呢，非粗暴者所居，就是说。这个金色啊，不是一个个性很粗暴的人，他所居住的，所应该居住的。所以我们今天如果住在金色，或者住在寺院，也是跟金色意思一样哈。住在金色或寺院，但是我们身心粗暴啊，那这个啊，这个跟这个金色这两个字是不相应的。好，所以这个金色它是非粗暴者所居的。好，那当然就正面的意义来说，它是金行者所居住的地方，所以称之为金色。好，那金色实际上就等于就是寺院的意思了哈，就是修道的这个禅堂啊、念佛堂啊哈。那你要到极乐世界，你欢喜念佛，你就到念佛堂；那你欢喜参禅，你就到禅堂；那你要是欢喜修忏，就到忏堂，就是这些都是金色。那宫殿、楼观，这个我们上次介绍过，这是众生所居住的这个住处了，宫殿、楼观。那么这些呢，都是七宝庄严，而且呢是自然化成的。那同时我们前面也有讲过啊，这个随这个众生的心念，他希望大的宫殿或大的金色讲堂，那他就这个金色讲堂就变大，那他希望小一点呢就变小。那同时这个金色讲堂宫殿都是飞行的宫殿呢，就是随着你走，你要到哪个地方去，宫殿随着你走，很自在啊，不用说到外面去啊，这个到外面去，这个接受种种这种什么风吹日晒啊，不会有这种事情。这个金色的随着你，金色啊，宫殿的随着你走，哎，大小随意，那庄严呢，你随意。好，就它本体。那接着呢，讲到庄严的相貌，赋予珍珠明月摩尼众宝以为交露覆盖其上。这个金色它本体当然是七宝庄严，同时呢，还有除了本体是七宝庄严之外。那它这个金色的外表呢，也披上了很多的这个幔，这个七宝的这个布幔。好，
他这个什么所谓七宝的部分，他说就是以珍珠或者明月摩尼，哦，这个摩尼就珠宝了，哦，那么明月珠或者珍珠或者种种的重宝，种的七宝啊，以为加入。这个加入就是，哦，这个是就是所谓的这个慢，哦，这个布慢，哦，或者这个屏障啊，布慢称之为加入。好，那么为什么屏障和布慢它叫做加入呢？因为古代有的这个屏障和布幔，它是用这个珠子这样垂着，这个珠子串起来一条一条的，可能各位看过，像珠子一条条串起来，那看起来好像那个，用这个珠子啊，这个交错的，然后串起来，就是说有杂色的，有比如红的啊、黄的啊、绿的啊，各种珠子，杂色的珠子串起来，啊，成一个彩色的这种珠子的这个布，这个屏障。那这个形状就好像那个垂露，这个露水的滴下来，这个露水一样，一滴一滴一滴，一颗一颗的。那因为它是由这个交错的珠子所构成的这个屏障，那形状呢就像这个垂下的这个露水一样，所以称之为交露。那事实上就是屏障了，像布幔啊或者帘子啊，这种称为交露。那但是呢，它这个不是用普通的珠子做的，它是由七宝珍珠、明月、摩尼等等的重宝所构成的交露。那么这种交露呢，这种屏障或者帘子呢，在盖在这个讲堂金色这个楼冠的这个上面，好，这个是庄严的相貌。好，那接着呢，物事呢，命宝池，好，这个七宝池啊，八功德水啊，这个也是极乐世界一件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好，那这当中呢，分为这个两段了，第一段辨其慈相。辨其慈相的话呢，主要的话重点在描述说它这个色尘的庄严，这个色身相位处这个色尘这个庄严的相貌主要的了。那第二段的话讲到它的这个身尘这个身相的庄严。好，那辨其慈相当中分为四段，第一段讲到这个量相，这个池子的大小，它的量，看到经文，内外左右有诸浴池，或十由旬，或二十三十，乃至百千由旬，众广深浅皆各一等。好，内外左右有诸浴池啊，就是极乐世界这个，就是说就是这个讲堂金色楼宫殿楼阁等等的这个内外左右啊，它附近啊或者里面或外面啊左右啊都一样，有诸浴池，这个诸的话就是有众多的意思，有众多，大小不同的，就是诸有诸浴池。那这个浴池的话呢，随着众生的根基或者他的内心的欢喜，会化现大小的不同，或者十由旬，或者二十三十乃至百千由旬，大小不等。那一由旬的话，翻译成中文差不多有六十里或者是八十的华里了哈。那十由旬的话等于六百或者八百华里，那很大，好，这个一个池子这么大，好，那乃至有百千由旬，那就等于一个非常大一个湖一样了。那然后呢，它的池子的量重广深浅皆各一等，重广就是长跟宽，重是长，广是宽，它的池子的长跟宽还有这个深浅的高度皆各一等，一等就是一样。那所谓皆各一等就是说长宽高啊都是一样的，等长的了，一个方形的一个方形的那种一种池子，一个浴池。好，它多宽它要多宽，那么多长的话呢，它就多深，就所以称为皆各一等，就是量相。那接着呢，讲到这个水相，这个池子里面的这个八功德水的相貌，看到经文，八功德水湛然盈满，清净香洁，味如甘露。好，那在这个池子里面所装的啊，不是普通人世间的水，它是八功德水，就是说这个水呢，它有很多的功德，那么这些功德呢，总摄起来有八种，所以呢，称之为八功德水。那这八种的功德呢，古德把它给做个整理，那么依着色身香味触法这个六尘呢，来分别它，分别这个八功德水。那我们首先来介绍第一个，约的这个色尘来说，这个色相来说，这个水的本质来说是清净的，清净无染的。就像观无量寿佛经里面说啊，一浴池水七宝所成啊，所以就是说这个浴池当中这个水，这个池水啊，
它的成分不是 H2O 啊，它成分不是这个我们世间的这个水啊，它的成分是七宝所成的。好，然后呢，既然是七宝所成的话呢，所以它放出七宝的这个色彩。大概就是说，我们可以想象，就是说世间的七宝，你把它变成液体之后的那个像那种相状嘛，哈，所以非常非常可以非常清净哦，非常庄严的哈。然后再来它的那个香味呢，它就这个香尘来说啊，它是不臭的，不像这个世间的这个水啊，你放久了一定要换，比如说你供佛的水，你放一阵子，一个礼拜或者乃至一个月，你要不换的话，那个水会发臭啊。但是那个八供的水，那个水啊，是永远是香味哦，永远是香气啊，不会发臭。那么第三个的味尘，这个美味，味道非常美，就是你喝那个水啊，八供的水，那个你用舌头啊去接触这个八供的水的味道啊，是非常这个美好的哦，美味的，非常甜美的、甘美的。好，这是味尘。那么再来这个色香味触。那么再来促成的话呢，哦，有三种的功德了哈，有清、有冷、有软，好，这三种的功德，好，清、冷、软，好，这三种的功德。那所谓这个清呢，就是说这个水非常的这个本质非常清啊，不像我们，比如说我们各位游泳你就知道，你比如说你潜水啊，潜到这个水的深处啊，你会发现到这个水的压力很大。八功的水不会这样子，你到再深的境界啊，这个水仍然是质地很轻，接触到我们这个身上啊，非常舒服，不会有一种水压很难过，压得透不过气啊。那么冷的话呢，就是这个水啊非常这个凉爽，在那个地方啊，不仅是气候非常凉爽，乃至这八功的水的它的这个本质呢，你接触到呢也能够感到这个身心啊很凉爽，很清凉。好，那么再来第三个柔软，这个水质啊，非常的这个柔软，不会像这个世间的这个水啊那么粗暴，那么大波浪啊、小波浪、啊、还有漩涡啊，那么样的粗暴，不会。这个八功德水啊，接触起来就是非常的柔软，非常适宜的感受。色香味触，当然还有生尘啊，但是生尘的话，我们后面会提到，就是它这个八功德水啊，会发出种种微妙的法音，就是这个生尘。但这个八功德水当中，这个没有特别提到生尘了哈。那么在最后个法尘，色香味触，最后个法尘，法尘就是说，第一个呢，饮食调适；第二个，饮以无患。所谓饮食调适呢，就是你喝的时候呢，你那个身心呢、能够调适。所谓身心能够调适，就是说，这个西藏经典说啊，你喝了之后呢，你那个四大。能够增益，对你的四大有帮助。因为你喝了之后，你的地水火风四大的这个色身啊，能够健康啊，甚至能够啊比原本更好，这个调适，能够长养这个诸根啊。那么这第一个，那么再来呢，饮以无患，喝了之后呢，没有饥渴等等的无量的这个过患，没有这种身心的过患，那么这个是法尘，就是你喝了之后，你这个身心的感受啊是非常的舒畅，非常的法喜，那么所以呢称之为法尘。那么以上所说呢，就是八功德水，包括清净不臭，然后甘美，然后清冷软，然后饮食调适，饮以无患，这八种功德，所以称之为八功德水。那八功德水呢，它的情况呢，是湛然盈满。这个湛然是说这个水啊非常这个清澈，能够见到底的样子，水非常深啊，非常深，同时可以清澈见底，所以称之为湛然。盈满就是非常的满啊，没有枯水的情况啊，不会有枯水期的情况。好，那八功德水湛然盈满啊，这是个总说。那么接着呢，别名就是它这个五尘来别名它的相状了哈，清净相结，味如甘露。这个清净呢，就讲到这个前面那个色尘，这个清净的功德。那么香结呢，这个香，我讲到这个前面那个不臭，这个香味来说啊，这个不臭的功德。好，那味如甘露，这个讲到这个前面这个味尘，这个味道呢，就像甘露味一样。 那所谓甘露呢，它这个它是梵音啊，阿弥利多，阿弥利多，阿弥利多的一个翻译，从汉文叫甘露。那阿弥利多呢，它之所以称作甘露呢，就是因为它是天上的一种天人的一种药。那么天人吃了之后呢，不仅呢味道非常的甘美，同时吃的时候可以长生不死啊，可以延长它的寿命。所以呢，天人把它号之为不死药，所以甘露就称之为不死药。当然它不仅有不死药的这个功德之外，它味道也是非常的这甜美啊，所以称为味如甘露。好，那么这是八功德水的这个相貌。好，那么接着看到第三段，珠宝等庄严之相，这个保持的这个相貌了哈，庄严相。看到经文，黄金池者抵白银沙，白银池者抵黄金沙，水晶池者抵琉璃沙，琉璃池者抵水晶沙，珊瑚池者抵琥珀沙，琥珀池者抵珊瑚沙，砗磲池者抵玛瑙沙，玛瑙池者抵砗磲沙，白玉池者抵紫金沙，紫金池者抵白玉沙。或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其池岸上有旃檀树，花叶垂布，香气普熏。天优婆罗花、波檀摩花、居物头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弥覆水上。好，这讲到池子、沙子，还有这个旁边的树，还有这个池里的这个花的这个相貌。好，首先看到这个池的相貌，好，池的这个体，好，比如黄金池者抵白银沙。这个池子那个结构，主结构是以黄金为主结构，但是底下的那个池底呢，所铺的这个沙子呢，是以白银所铺的这个沙子。这叫黄金池者抵白银沙，底下都一样，白银池者抵黄金沙，底下都一样，我们就不说了。那我们看到底下看到后面，或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就是说这个池子呢，刚刚讲到是池子只有一种宝，黄金池或者白银池，这是一宝。那么有的池子啊是二宝三宝乃至七宝转共合成，当然沙子也是一样，不只只是白银啊黄金做沙子，有的池子底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好转共合成，好，这样子共同来合而成就的这种是个池子，好，那这是池子的形状。那在呢池岸上的有旃檀树，有旃檀树，好，这个旃檀的香树，然后会放出旃檀香的这个香树，然后呢花叶垂布，香气普熏呢、啊。这个旃檀树这个花、啊、还有叶子啊都很长啊，然后垂布啊都好，就是垂到地上，像那个。柳树一样啊，你看那个柳树，它那个叶子都很长啊，那个叶子都很长，都垂到地上。哦、那它这个极乐世界的旃檀树也是一样，叶子很长啊，能够垂到地上去，什么垂布。同时呢，香气普熏呢、啊，那个香气能够普熏到整个极乐国土。好、哦，那这是树，好、哦、旃檀树。那么再来讲到这个池子池面上的这个莲花，天优婆罗花。你看这个地方讲到天，就是说。它不是人间的这种优婆罗花了，人间也有优婆罗花，但是不是极乐世界那种优婆罗花，那是以就是类似相似于天上的优婆罗花，但事实上当然也不是欲界天的优婆罗花了，因为它的那个质地啊，是不是天上的花所有的，只是以假借天上的这个花来描述极乐世界这个的莲花，假借的描述了。那么优婆罗花呢，就是我们人世间有的就称为红那个红莲花或者白莲花，